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视频下载页面已更新，新年贺卡投稿网页更新通知，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视频下载页面已更新，明慧网为大陆同修，特别是大陆资料点同修设置的资料点下载专区，在2023年年底之前已更新完毕，其中包括下载明慧视频节目一栏的页面的更新，请大陆同修相互转告，方便更多同修讲真相，让更多常人观众受益于明慧视频。
新年贺卡投稿网页更新通知。一直以来，众多大陆同修逢年过节都会将给师父的贺卡贺词寄到明慧网发表。为方便同修，迫害初期我们曾提供贺卡和链接，中断多年后，今年我们又为大陆同修准备了小惊喜，您可以在专业人士设计的七款贺卡模板中任选一款，在网上直接填写落款和日期，也可以在三款专业设计带有空白的模板中任选一款下载，然后在模板空白处植入自己找到的图片，再填写落款和日期，然后把完成的贺卡从明慧投稿网页上传。关于如何在选用的模板上填写落款和日期，或者如何在选用的带有空白的模板上加图片、落款和日期，几日内将有介绍文章发表，也可以到技术论坛寻求更详细解说。自己从头至尾独立设计的贺卡，仍可像以往一样，在明慧投稿网页按要求上传。预祝大家过年好，明慧编辑部，2023年1月9日。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4年元旦之际，美国神韵艺术团八个团同步在亚洲日本、欧洲的英国伯明翰和意大利佛罗伦萨，还有美国休斯顿、达拉斯、圣荷西、波士顿等城市上演全新的节目，各地剧院纷纷爆满。这台纯善纯美的演出让千千万万现场主流观众看到了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给他们带来了独一无二的艺术体验、希望与祝福。观众们不仅对神韵艺术家们的纯善纯美、精湛的技艺、全身心的付出赞不绝口，他们更体会到演出能唤醒人的神性，让人感受到真诚、善良、宽容的美好。
美国德州国会众议员史蒂夫·托特表示，演出的每一个节目他都非常喜欢。他说，神韵演出是如此的美丽壮观，强大有力。托特太太巴贝特说，神韵让我看到希望。美国电台知名保守派节目库纳报告主持人杰弗里·库纳带着全家再度观看神韵。演出结束后他赞叹，这才是文化上的传统中国。我希望人们来看神韵，因为它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艺术瑰宝，展现了美学艺术之美和精神上的奇观。
英国上议院议员亨特勋爵欣赏了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英国伯明翰 ICC 剧院的第四场演出。 作为经常光顾该剧院的伯明翰交响乐团赞助人，他说，如何赞美都不为过，非常非常精彩。我很荣幸能来到这里观看神韵，也非常开心能看到这么美妙的演出，尤其是节目还传递了相当重要的信息。
旅居世界各地的中国大陆人观看了今年的演出后表示，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神韵净化心灵，引领人走上善良的路，希望神韵艺术家把美好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让神的荣耀遍布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他们希望神韵展现的美好传统能够早日回归华夏，让中国人能看到真正的中华文化。
2024年1月7号，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在此参加位于雅加达市中心苏迪尔曼大道的无车日活动，旨在向更多民众介绍法轮大法。许多市民停下来观看法轮大法的功法，有人拍摄录影，还有许多人到资料点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艾丽女士表示，其实现今社会人们需要真善人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经常有许多问题和矛盾，与家人、朋友或他人争吵，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控制自己。我想变成一个真善人的人。
印度法轮功学员12月22日至23日受邀在纳格普尔政府医学院举办真善人美展，吸引了不同背景的人士，有在校学生、毕业多年的校友、教师、职业医生，以及众多对社区有影响力的人士。此次美展是纳格普尔政府医学院为1947届校友举办的白金周年庆的系列活动之一，许多观众对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感到震惊，并对继续坚持信仰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表示尊敬和鼓励。印度最高法院法官布商拉姆克里希纳加瓦伊听学员讲述了什么是法轮功，中共为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各国政府正在采取法律行动阻止本国公民参与这种非法的器官交易。加瓦伊对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感到非常震惊，他说，你们所做的让人们有机会了解迫害，做得很好，请继续努力。
印度孟买和普纳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6号至24号参加首届普纳图书博览会，不仅向观众介绍了英语、印地语和当地语言马拉地语的法轮大法书籍，还演示了祥和舒缓的五套功法，以及由法轮功学员创作的绘画。驻足法轮功展位的观众有教育工作者、医生、各行业的专业人士、精神领袖、政治家以及图书爱好者，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有人当场学练五套功法，有人邀请学员到学校、公司开办弘法班，还有很多人报名参加网络学功班。
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12月30日在第二大城市普罗夫迪夫主要街道上举办讲真相活动，设立真相展位，详细介绍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种种酷刑。学员在两份请愿书上征集签名，一份请愿书要求保加利亚政府确保公民或机构不会直接或间接参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的罪行，另一份请愿书谴责中共屡次践踏人权的罪行。特梅努什卡女士仔细阅读真相展板后，主动在两份请愿书上签名，她表示，她知道中共的欺骗和贪婪，也知道中国人民是如何被分化和误导的。他对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而遭受的迫害感到悲痛。
2024年新年伊始，台湾台北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前举行集体练功，之后学员们聚集在自由广场正中央，双手合十，齐声给李洪志师父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好。台湾中部的法轮功学员齐聚彰化县社头国小学法交流，互相促进，并向尊敬的师父恭祝新年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湖北十堰市张姓菊、吴旭勇、陈旭云等七名法轮功学员2023年3月份遭绑架，近日被十堰市张湾区法院非法判刑。张姓菊70多岁，非法判刑三年，罚金5000元。吴旭勇，张姓菊的儿子，43岁，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罚金10000元。陈旭云，60多岁，非法判刑三年，罚金5000元。陈旭珍，60多岁，非法判刑一年，罚金2000元。陈青云，76岁，非法判刑两年，缓刑三年，罚金2000元。罗秀珍，80岁，非法判刑两年，缓刑三年，罚金2000元。胡艳华，42岁，非法判刑两年，缓刑三年，罚金2000元。
湖北荆州市公安县73岁法轮功学员谢胜英老人，去年12月上旬被公安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法院企图将他劫持到武汉市女子监狱迫害。因谢胜英体检时出现高血压症状，他被警察送入荆州市某医院住院13天。现在谢胜英老人被非法关押在荆州市看守所。
湖北黄石市法轮功学员曹干2023年6月27日被绑架到黄石市第一看守所，他被非法判一年十个月，9月份被劫持到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关押迫害。
吉林长春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史文卓，去年3月16号在家中被九台区土门岭派出所的两名警察绑架，两次遭宽城区法院秘密非法庭审，于12月中旬被非法判刑六年。据悉，开庭过程中，史文卓拒绝任何签字。史文卓说，我既不认罪，也不认罚。这是史文卓第三次因信仰真善忍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总计冤刑19年。他曾在吉林省监狱遭到抻床、电棍、电击、毒打、关小号等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
吉林长春市九台区法轮功学员刘丽颖女士2023年7月19日被警察绑架，近日传出刘丽颖已被长春宽城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刘丽颖今年54岁，多次遭绑架关押，她曾被非法判刑九年，在狱中遭到各种酷刑折磨。
江苏昆山市法轮功学员邹飞宇2022年7月10号被城北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昆山市看守所。去年5月上旬，第一次开庭时并没有通知家属到庭。今年1月2号上午10点半，邹飞宇的妻子接到了下午1点半去看邹飞宇的通知，只给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才得知邹飞宇已经被冤判了四年半。第二天，邹飞宇将被送往监狱服刑，也没有告诉家属送往哪个监狱。
福建福州市法轮功学员赖东平2023年7月11日在福州市东方花园送给一个小男孩一张含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平安护身符，遭茶园派出所警察绑架，他随身携带的护身符也被非法抄走，当晚被非法抄家。2023年12月7日在福州市马尾区法院被非法开庭，近日得知赖东平被诬判四年，他已上诉。
山西临汾市侯马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阮金明去年5月6号被曲沃县公安警察绑架，11月20号被曲沃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人民币5000元，12月12号被劫持到山西晋中监狱。此前阮金明曾两遭冤判，合计八年，冤狱迫害导致他腿部残疾。
江西南昌市胡水英等三名老年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胡水英72岁被非法判刑三年，肖新金76岁被非法判刑一年，被勒索罚金2000元，监外执行。王东亚80岁被非法判刑七个月，被勒索罚金25000元，监外执行。
河南郑州市68岁的何庆云被强制失踪一年多，近日得知遭郑州市新政法院秘密网判两年半，被解入臭名昭著的河南省女子监狱。何庆云家住郑州市金水区，2022年6月20号左右，他被从家里绑架到郑州市第三看守所，家人和朋友得不到他的消息，失踪一年多的时间。
河北保定市静秀区法轮功学员臧永健2022年9月26日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保定市看守所，静息被保定市法院枉法判刑两年。
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43岁的法轮功学员孟凡增2022年8月11号被东安分局警察劫持到洗脑班逼迫转化，去年3月30号他被构陷到高新区检察院，11月13号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一年五个月，孟凡增上诉被非法维持原判。
黑龙江伊春市法轮功学员李双女士于2023年9月14日在北京机场出关时被警方非法扣留，后被伊春市警察劫回当地非法关押。2023年12月26日李双被伊春市友好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
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周月新去年12月20号被东昌府区法院非法开庭，12月28号被非法宣判7个月缓刑一年，并勒索罚款2000元。
山东青岛市56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海红女士2023年9月10日左右被警察砸门破锁绑架，非法关押在即墨浦东看守所构陷，她被非法判刑一年四个月，被迫害的骨瘦如柴。她于2023年12月6日前后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医院，于12月9日含冤离世。根据推测，青岛政法委的有关部门极有可能是为了掩盖责任，给家属增加追究责任的难度，才把奄奄一息的徐海红送往济南的。
内蒙古通辽霍林郭勒市法轮功学员柴翠荣女士多次遭到街道办、社区、派出所、公安局和国保等骚扰迫害，五次被绑架到洗脑班，五次被绑架进看守所，两次被非法劳教，2020年春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三年，在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被体罚、洗脑等各种形式迫害致严重残疾，去年4月份出狱回家，于12月3号含冤离世，终年76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正转变观念就容易去掉怨恨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4日。这一段时间以来，我知道本地和外地一些同修在磨难中离世，或者经历了夺命的危险，造成磨难的原因很复杂，但我发现在很多实例中，对怨恨心重的修炼人，邪恶几乎都是下狠手迫害。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因为我看到了怨恨心给大法弟子带来的严重危害，因此在这里想提醒更多的同修，一定要重视清除自己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各种怨恨心。怨恨是和宇宙特性真善忍背离的，怨恨使我们不能慈悲救众生，也在同修之间形成巨大的间隔，严重时还会怨师父和大法。我认识到怨恨在我们人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不好的思想活动，在另外空间其实就是不同的邪恶生命或物质因素，如底层就是共产邪灵等。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清除这些邪恶的生命与因素，它就会对我们宇宙天体造成极大的毁灭和破坏。 很多同修也知道怨恨的状态不好，但觉得去除它很难，觉得怎么也去不干净。下面我结合自己在这段时间去怨恨心的实际过程，谈谈自己对去怨恨心的一些认识，希望能给同修带来一些启发。真正转变观念，就容易去掉怨恨心。以前我也觉得去怨恨心很难，知道那些对别人怨恨的念头不对，知道他们不符合真善忍，知道他们冒出来时应该去排斥和清除他们。但是过程中自己都觉得很被动，观过得不坦然，完全达不到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何为忍》中告诉我们，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因为觉得去怨恨心很难，我和一位同修交流这个问题，同修提醒了我，你怎么能去怨别人呢？是你自己没有达到标准啊，就是因为你总是迟迟达不到标准，所以别人才会有那些表现，其实就是来给你提供一个提高的机会，创造提升的条件的，你怎么能去怨别人呢？你应该感谢别人才对啊，你真正提高上来了，达到标准时，你看别人还会不会那样？同修的话震撼了我，我还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师父借同修的嘴把我点醒了。哦，我真的应该感谢所有我认为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人，无论是身边的同修还是常人，那是为我的提高在付出，在吃苦啊，我怎么还能怨别人呢？我应该感谢他们啊。我发现自己发自内心的这样想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慈悲祥和的感觉，还有对别人造成伤害的愧疚和歉意。我发现这个很顽固的人的观念被击碎了，观念转变过来了，当时就觉得那一瞬间所有怨的物质都被解体了。从那天开始，我发现怨恨心在我这里很小很小了，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强烈和变着花样的冒了，有时出来一点点，一念就解体了。通过这次的修炼经历，我发现要去除怨恨心，观念的转变太重要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把一举四得，在矛盾中应该感谢对方的法早就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但以前我学了那么多遍，看了就看了，好像一直没入心，学法和实修脱节了。现在看，这就是修炼的懈怠，或被尘世污染，把人世间的名利情的比重看得超过了法，超过了修炼和返本归真，没有了修炼的概念，所以学法入不了心。现在我觉得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下去了，我想提升了，师父就点醒了我。我看到人之所以怨恨，其中一个表面原因就是觉得在人世间的名利情受到了各种伤害。人迷在人世中，就是看重和放不下人所追求的一切利益，因为名利情在人的肉眼中太实实在在了。而修炼人和常人是相反的，我们不追求常人中的一切，来做人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不应该把人世中的名利情看重。其实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只是为生命能在这里修炼而制造出的一个迷的空间。如果能保持这样的认识，当我们在人世间的名利情受到伤害时，如果我们能真正转变观念，从修炼的角度来看待，不再认为那是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坏事，而认为这是好事，认为这是别人在给自己提供提高的机会，是在一举四得，那时感谢别人都来不及，自然就不会产生怨恨了。这样一来，因为利益的冲突，个人划定的一切敌人就不再是敌人了，所有原来觉得伤害了自己的人和事，其实是在为自己生命的提高回升圆满提供条件机会做铺垫。这时会觉得别人真的不容易，真的应该感谢人家， 真能达到这样的状态，怨恨就很难再产生了。当然，去除怨恨心，还牵扯去除其后面的妒忌等人心。每个同修都有自己修炼实践的认识，我只就转变观念这方面谈了自己的浅层次个人认识，如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魔变的心无法感受幸福》，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6日。昨天我看了一部有关圣诞的电影，有个情节是成百上千的小矮人与圣诞老人夫妇一起快乐地生活在圣诞村里，其中一个小矮人自我越来越膨胀，从最初的恶作剧到后来居然想和圣诞老人争高下，妒忌圣诞老人对其他孩子们的关心，最后这个小矮人内心魔变，想要毁掉一切，挑起各种争斗，试图打败圣诞老人。当这个小矮人彻底失败后，圣诞老人夫妇不计前嫌唤他回归，始终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孩子。他终于良心发现，又变回成无数小矮人的一员，脸上是幸福满满的表情。一，小例子。我感触良多，幸福不是突出自己，妄自尊大，一颗魔变的心是无法感受到幸福的。幸福是甘于做一个小小的例子，忘了自我，与其他成千上万的例子彼此扶持，从中感受伟大的宇宙赐予每个小例子应得的幸福。当一个生命内心磨变时，无论觉得自己多强大，多有权威，多么不可一世，但都是与幸福背道而驰的，因为这是违背宇宙特性的。而当这个小矮人真心回归后，看似像一粒尘埃般的微小，但这就是幸福。就像一滴海水要融入大海才是幸福的，而不是突出自己，妄自尊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都是一个例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我联想到法中提到的自心生魔，这种心一旦出现，往回返就不容易了。在这个电影中，圣诞老人夫妇也是多次感召，才唤醒了这个小矮人那颗魔变的心。而无论那颗魔变的心有多恶毒、多过分，圣诞老人还是把他当孩子一样，始终慈爱地等待他的回归。我联想到师父对待大法弟子们，无论什么样的弟子，师父都是一如既往的慈悲对待着。而有些同修由于自我膨胀，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与大法对立起来了。我想对这样的同修说，快快放弃魔变的心，回归到无数粒子中，做一个小小的粒子来感受幸福吧。一定要相信师父一直在苦苦等着你呢。师父的慈悲是宏大的，不要用人心揣测师父。影片中，那个魔变的生命妒忌圣诞老人对其他孩子们的爱，他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应该被特殊对待。师父在《心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中讲，但是作为当今人类的一员，特别是作为大法弟子的一员，有两点绝不能做，一是欺师，二是干扰救度众生，因为这是生命流去的根本界限，碰一碰都不行。我理解，师父对所有的生命都一视同仁，同样慈悲。作为一个小小的例子，如果干扰到其他例子的被救度，那就犯了大罪，就是做了绝不能做的事。而且出发点就是把自己看高了，看得高于其他例子。
师父在《弘引二系义台》中讲，万古事为法来。我想到很多常人中的东西其实也都是为法而来的，可以善用，用来证实大法。这部影片的内涵也许就是这样。二，幸福感。有位同修说，他经常感受到修炼带来的幸福感。我当时内心被触动，其实是我有一种负罪感，觉得我自己怎么很难感受到修炼带来的幸福感，这太对不起师父和大法了。后来我仔细想了想，发现自己的问题在于生活中也很难感受到幸福感。我所感受到的是名利情有收获时带来的兴奋，这与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感受到的幸福感完全是两码事。修炼之后，我感受到的高兴也是因为出现好事了，要么同修认可我了，要么自己做的项目取得进展了等等。归根结底还是在名利情方面的收获。其实这类感觉不是幸福感，而是人心被好事刺激后的一种兴奋，有点像人对于烟酒毒品等的反应，被刺激后的兴奋。从法中我悟到，修炼人快修成罗汉了都不能高兴，就是不能有被任何好事刺激带来的兴奋，而应该是不动心，也就是平静的。个人最近理解到，幸福感不是因为自己得到了什么好处，而是一种忘我的为他的感受。因此很自私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真正的幸福，而只会感受到刺激带来的兴奋。从法中我理解到，宇宙特性真善忍在制约着一切。无私的人其心性是比较符合宇宙特性的，因此会被赐予幸福，而自私的人其心性是背离宇宙特性的，因此很难感受到幸福。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很多现代人非常成功，名利双收，却不快乐甚至抑郁。其实幸福感是需要一颗无私忘我善良的心做依托的。我回想起过去的许多年，当我因自己哪方面强而感到得意时，那种感觉不是幸福，而是一种自大伴随着自满，甚至心里看不起别人。这些是不好的心性，不好的心性不可能导致出幸福的感受。还有，当我因为做事取得成绩而兴奋时，也是因为得到了修炼中的利益而高兴。这种感受背后是强烈的人心，得到就高兴，得不到就失落，那颗心患得患失，同样不是幸福的感受。那位说自己经常感受到修炼中幸福感的同修，他的内心经常是平静祥和的，思想简单，很善良，荣辱不惊，不自私也不自我。而我自己却自我很强，非常自私。我想这就是我与他的区别所在，也是他容易感受到幸福的原因吧。点滴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技术项目中放下技术，在疫情中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9日。2020年以来，世间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心中感慨万千。一，封城的启示。2020年的瘟疫降临，封城好似世界末日到了，经过了茫然失措恐慌之后，好不容易想起来了，我是大法弟子，还有使命要做呢。
我是做技术项目的，突然封城，我最先想到的不是救人，而是同修。因为救人的事是同修去做，可同修的状态各异，大多数同修都有修好的那一面，这个无可厚非。可是在依赖心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有的能天天出去讲真相，做得非常好，可是不上明慧网；有的能发真相资料，但得别人提供资料；有的资料点做得很多，但自己不能维护自己的电脑设备的。这一封城就切断同修的联系，切断了救人的链条，何谈救人？说实话，我当时心态不正，抱怨、指责、气恨的心都上来了。因为我是做技术项目的，平时面对的大多是这些问题，这一封城这个问题就突出了。抱怨之后就想到怎么办。首先是不能和同修断了联系，因为这是邪恶的安排。我在我家小区终于找到一个能出去的地方，来到了一个离我较近的 C 同修的家。他家小区管理很严，门口有保安把守，我在他家小区门前转呀转，机会来了，一辆轿车从外面进来，保安检查司机的出门证，我就从另一侧走进去了。来到同修家，同修非常高兴，我们约定在我家学法，就是不能承认邪恶的迫害，要形成整体。 C 同修是一位70多岁的女同修，她讲了一件事，她家是一个资料点，供应着这一片同修的资料和周刊。封城后，她想，不能断了同修的资料和周刊，我要给同修们送去。为了给同修送资料，这位70多岁的老同修翻墙跳到另一个同修的小区里，来到同修家，满腔热情地把资料和周刊送给同修。可是这位接资料的同修却说，以后你不要来了，我们家人不让我接触外人，怕传染病毒。这位送资料的同修很难过，不是为自己难过，而是为同修难过，这不是被封闭了吗？与整体断了联系，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 C 同修的话对我触动很大，我知道有很多的同修是等着别人送资料、送周刊，或等着别人维护电脑设备的。同修间断了联系，对这部分同修来说，就与明慧断了联系，这不是小事。我以前就谈过普及技术遍地开花的问题，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作用不大。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更紧迫了，政法形势不等人啊，由不得我们再等靠要了。如果自己不能独立运作维护自己的设备，就被封闭了。像上面同修说的，资料送到家的都不敢要，那就更跟不上政法进程了。我知道低同修已经被邪恶因素干扰得很严重了，自己不上明慧网，就等着我给送听的周刊和交流文章。从他家到我家得走半个城市的路程，公交车很少，路很远，我没多想就是去，有车就坐车，没车就走。我到他们小区后，在周围走了一圈，封闭得很严，可是我发现有一个墙缝，不注意就会认为不能过去人的，不管行不行往里钻去试试。我使劲往里一钻，竟然钻进去了。我感慨，真是有师在，有法在，没有做不到的事。看似壁垒森严，但就是挡不住大法弟子的路。低同修看到我非常惊讶，你怎么进来的？我和他讲了我来的过程，他也很感触。我同时也提出让他学上明慧网，他叹息地说，早就知道要自己上网才对，可是就是不重视，真是不精进啊。因为封城的同时，网络也出现了封锁，有的同修还是不知怎么能解决，平时电脑一遇到问题就找别人，这一封城就更难了。我想给同修解决问题，同修也急着找我，可是由于封城，要想真正的像以前一样有事就找技术同修已经不容易了。我平时以做技术项目为主，不管我技术高低，这一封城好像这技术有点无用武之地了，走不出去，我还能给谁维护电脑呢？那就发真相资料吧。我打开打印机准备打印资料，这一打印才知道打印头堵了，看看耗材，不干胶快没了，打印纸也很少了， 好不容易清洗了打印头，开始打印，看着那少得可怜的耗材，这才能做多少资料啊？不管是封城还是疫情，我都得去科技城买耗材，就是不能等。先不想他开不开门，我都得去看看再说。大年初六，我来到科技城，真的没开门。站在科技城的门前想，你这不开门，我就到处走，哪里有开门卖纸的，我就去买，师傅一定能帮我。结果真的有一家小超市开门了，而且还有 A4 纸和双面胶，太高兴了。我心里不停地说，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再想想不知要封城多久，这时才有点觉得自己应该好好的想想了。我并不是因为平时打印的太多而用完了打印耗材，而是认为我就是做技术项目的，不太重视讲真相或打印资料。而现在的天象变化，不管是搞技术项目的同修，还是只做讲真相项目不重视技术而不能自我维护自己设备的同修，不都是受到干扰而不能更好的做好救人的大事了吗？更让我懊悔的是，曾有同修三次向我提议让我参加网络讲真相的项目，都被我拒绝了。理由就是我是搞技术项目的，讲真相的事我不想做，我把技术看成是我修炼的唯一的正实法的路，我固守在我自己的认识之中，不管我在技术上做了多少，我认为做得如何，我都是在自我有限的认识中，被自我封闭在技术之中了。在封城之时，这网络讲真相是多好的救人项目啊，可是以前却被我多次拒绝，太后悔了。现在出不去，见不到同修，怎么办？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师父看到了我的决心，让我见到了 A 同修，他能联系到那位网络讲真相的 B 同修。我和 B 同修隔着小区围墙的铁栅栏交流了我要做讲真相的想法。 B 说，现在很难能当面教你了，因为小区封得太严。回来后我想，不能放弃，小区封得严我也得去学，救人的事就是必须得做。有一天夜里很晚，我小心地从家里出来，来到 B 同修家的小区大门，我仔细观察，好像保安不在或睡着了。我悄悄地快速地闯了进去，来到 B 同修家。同修一愣，这么晚你还能进来？我说，我就是要学会这个讲真相的项目。同修教我教到很晚，可是没教完。又一天早上很早，趁着天没亮保安没起来，我又来到 B 同修家，终于学会了这个项目。 B 说，在这个项目中我是学得比较快的人。我说，可笑的是可能也没有像我这样主动教我时不学，这封城马路上都没人了，我却起早贪黑的来学，就是悟性不好啊，平时不用心，救人时就发懵了。一解封我就抓紧时间到处去同修家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同修的项目能正常运作，同时向同修建议，在现有的基础上都能突破观念，多学一些技术知识，尽量的能自我维护电脑。那位低同修，我给他装了电脑系统，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突破观念，终于学会了自己上明慧网，不用我再为他送听的周刊和交流文章了。虽然在教他的过程中我也投入了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是我觉得等靠要的问题是我们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整体的问题，是要我们转变观念重新认识重视的问题，也是当务之急。在教他的过程，我也有抱怨放弃看不上的心不断反出，但是坚持下来回头一看，在整体走正圆融补充的同时，也是成就了我自己。帮助同修跟上正法进程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一个整体，哪里出现不足都是有我们要修的东西。二，运用工具箱。我有普及技术的愿望，同修们也有想学些技术的想法，但是基础不同，形成的观念也不是一下就能破除的。封城之时，有的同修也认识到，如果能掌握一些技术，就不至于完全依赖别人，可是真要想去突破，也真是有难度。另外，人形成的观念 依赖别人的心也不是一下就能去掉的，依赖心的本身也不是一个人单方面形成的。同修依赖我，也就有我要修去的人心。比如有的同修使用的就是有国产软件的电脑，我提议要换成进口电脑，但同修就是坚持不换，我就用我自己有限的技术去维护。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不能看着他用着不安全的电脑不管，我得去帮他维护。但我这一维护，同修就更不换了。后来我悟到，这不是帮同修，这是阻碍同修提高啊，同修没有转变观念的机会了。后来我就告诉同修，你这电脑不安全，还是换成进口电脑好，我不能经常来维护你的电脑了。一段时间后，同修就换了电脑，也就能自动更新，自己维护电脑了。有的同修形成了惯性思维，一有事就想到找我。有一段时间，我因有事没有去一个小组，有同修就说，我这做技术的不能太长时间不去，因为有事找不到我。我提议让同修用信箱联系，可同修不愿意学用信箱。有的同修电脑沾上病毒，找同修去重装电脑，没过几天又沾上病毒，再去找同修再给装系统，又过一段时间又沾病毒，再找同修装系统。过程中技术同修反复说过注意使用维护的问题，可同修当时听明白了，过后又忘了。在这过程中，我向内找，我把技术当作解决问题的根本了，而不是修心。我自己不重视修心，也不给同修修心的机会，靠解决技术问题维持现状，最后导致同修形成依赖心。如同修不愿意用信箱联系，愿意让我定期去解决问题，这是不是同修该突破的问题，让我给阻碍提高了，也干扰了师父的安排了呢？同修电脑反复沾上病毒，是不是同修反思和向内找的过程呢？如果我给马上装上系统，只能是解决了表面的技术问题，而真正要提高的因素却没有修上来呢？我是不是就只是一个技术工人呢？我只是在做技术吗？我觉得我应该放下对我和技术的执着，让同修在技术问题上反思向内找中提高上来，在这个过程中实修自己。我看到我把自己把技术看大了。技术论坛推出安装系统的工具箱之后，真的是对同修们帮助很大。首先是在网络讲真相的项目中，同修们反应最快，因为网络讲真相为了安全，要求电脑经常重装系统，而能装系统的同修人数非常有限，而且还要经常后期维护，技术同修搞得非常疲惫，状态不是很好。有了工具箱之后，同修们想办法去学工具箱装系统，有不会的地方就找有基础的同修主动去问，真有一些同修会用工具箱了。有的同修有想学工具箱的意愿，但也知道没基础想学也得有人教。我以前也教过同修装系统，但那时我对法的理解很有限，真是完全强迫别人学。而现在我悟到，要学就得是自己发自内心的去学，不是等着别人手把手的去教，而过后不用心就忘了。想学的同修，我让他们自己准备好硬盘、U 盘和电脑，然后我逐步的去教，先从熟悉工具箱界面开始，打开最基本的教程了解一些，而且要反复的了解，再从做 U 起开始看工具箱给的教程，学会看教程，只教这一少部分我就走了，让他反复的练到自己能独立做 U 起为止，过几天再去教装系统。虽然工具箱在有基础的同修来看没什么技术，但是对没基础的同修，连用工具箱分区都得一步步的教，那我就只教这个分区的方法，等他学会了我再教装系统。先教 TC 分区加密系统不擦除，一键安装，因为用的时间短可以多练习，虽然这样同修也不一定能记住，关键是过程中怎么看教程，知道出现问题找哪个教程，在哪个页面上。同修学会一键安装之后，我再用我现有的一些有限技术告诉同修一些日常安全方面的设置，也是凭着同修自己的努力和学会的进度而定。 有的同修以前有基础，学得快一些，没有基础的同修有点吃力，但也学会了一键安装系统。虽然同修掌握的程度不同，但都各有提高，而且都很有信心。三，讲真相。封城之时，我用有限的耗材打出不干胶出去张贴。以前人多时，我发资料怕人看见，可现在看不到人了，反倒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慌，有点静得吓人了。贴完真相马上回来，有一天出去发资料时，在一个大门洞外看到一个逼五指大的不干胶贴在那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啊，有同修走出来了，这对我鼓励很大，我感到了整体的力量，更增加了走出来的信心。我起早贪黑地学会了网络讲真相的项目，因为没有距离和地域的限制，这在封城的时候能起到很好的讲真相作用。可是这个项目也存在修心的问题。有一天我把真相发到了执法大队去了，负面思维就反出来了。我对这个电脑系统的安装和完善还都很有限，掌握的不是很全面，如果我的电脑被发现怎么办？我努力的学法排斥这种负面思维，坚持继续做下去。又有一次，我收到了一个骂我的回信，而且叫嚣是用华为手机给我发回来的。这回我不怕了，反倒很高兴，因为我们发出去的真相众生看得到，这就是他的机会。还有一次，有一个回信是一个美国特种兵发来的，由于他的工作性质特殊，没有机会听到真相，看到我的资料表示非常感谢，这使我对网络讲真相的项目又有了信心。可是做什么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邪党信息网络等封锁，有很多时候上网困难，这就造成了我们的真相信息发不出去，有时是很长时间发不出去，影响讲真相的效果。还有时电脑系统反馈你的 IP 在公安部备案了等恐吓信息。我也想过放弃这个项目，通过学法我悟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这个网络空间不能没有我们的真相资料。现在众生都被邪恶的信息控制着，如果我们放弃这个讲真相的空间，那众生得救的机会就可能会更少。所以我觉得怎么难都应该坚持着，这就是众生的机会。我加强了电脑技术的维护，更加强了自己的正念正行，理性地坚持我们的救人项目，走好走正。我一直以做技术项目为主，而面对面讲真相对我真是一大难题。我知道要加大力度救人，可是这个嘴是真难张啊。有一天走在街上，对面走过一个人，这个人的腿有点拐，好像不很方便。我想我可以关心地询问，然后再给他讲真相。可是到了跟前，不知怎么的，我这嘴不好使了，就是张不开，眼看着他走了。本来他走路很慢，可是我的嘴比他的腿还慢，直到他走远，我都没张开。我憋得真难受，这个懊悔啊。为了突破能张嘴，我就出去先学和别人搭话。有一天在一个小区的门洞里出来两个人，我走过去说，出来透透风。对方答，是呀。我就跟在他们的后面说，老在家里也不行，也得走走。对方也随和地答应着，可是我东扯西扯，像绕口令似的，就是说不到真相的正题上，人家走远了，我还是没能讲出真相，真难呀。可是难也得讲啊。有一次坐公交车，后面坐着一个女士，脸色有些不好，这回我豁出去了，不绕了。我说，看你脸色有点不太好是吗？她说，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总是不舒服。我说，身体不好我就太理解了，我45岁就心脏病肾炎，那个难啊，到医院1000元钱都看不到药，治不起呀，也治不好。她说，那你现在怎样？我说，都好了。他急问，怎么好的？我正面回答他，练法轮功练好的。他说，真的？我给他讲了我得法前后的变化和大法救人的真相， 然后他说，你把口罩摘下来，让我看看你的脸色呗。我摘下口罩后，他说，你的脸色可是真好。他说，以前他也听别人讲过真相，但不是很明白。今天他看到我的年龄比他大，气色却非常好，他真的对大法有了正面认识。一天来到一个小区，看到一个坐在楼前的老人，我上前搭话说，今天天气挺好的，出来坐坐啊。老人答道，是啊。我说，最近常下雨，没事也不能出门，只能在小区里转转了。又说，你老身体挺好啊。他又答，好啥呀，全身是病。我说，这身体有病可是个痛苦的事儿，到医院治不起呀，能自己想办法维护健康是最好的。他叹口气说，自己能有啥办法？我就给他讲了我练法轮功的前后变化和中共的邪恶镇压。老人听得很认真，并同意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走时我们挥手道别。我来到一个卖农产品的车前去买东西，卖东西的人对我说，我的产品都非常好，我都帮助你们挑最好的。我说，是啊，诚实的人就会有好报啊，你这样就会对你好啊。这时旁边的一位女士对我说，你说的咋这么对呢？你有信仰吗？是信佛还是信神？我说，我练法轮功。她当时就把脸一放，不屑一顾地说，你练那个干嘛？当她还要说什么不好的话时，那个卖东西的人说话了，有不少人练这个功呀，我知道有的人有很重的病都练好了。那位女士惊讶地听着，我说，不能听现在电视上的宣传，老百姓心里自己得有杆秤，好不好练法轮功的人是最知道了。这时有人找那位女士，她很友善地对我说，我先过去一下。看得出来她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误解，对大法有了好感，为今后得救打下了基础。从卖农产品的人身上也看到了众生在觉醒，不同程度的也在传播真相。我体会到，不管是做技术项目还是面对面讲真相，不管我做得好不好，都不可以放弃、回避、不努力，更不能找理由掩盖。法中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指导我们放下执着，提高自己，修炼上来。但是如果抱着不放的人心，在法中找某段话掩盖执着，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甚至邪误。差距在于站在什么基点上看问题，根子上是为私还是为他，修自己还是修别人。那么我们如果用固有的认识，我就是做技术项目的，就是面对面讲真相的，这是否就局限了法给我们的智慧，阻碍了法的如意展现了呢？看到海外法会的交流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有很多同修不是做某个项目的，可是救人需要时，整体配合需要时，他们放下自我，迎难而上，历经重重磨难，最后坚持下来。有的身兼多职，超负荷运作，一直坚持到今天。给我的感觉，他们没有想着我是做这个项目的，我是做那个项目的，因此我就不做这个事情或那个事情了。我看到海外法会最大的触动就是无条件配合，我真是感到惭愧。有多少个时日，我以我是做技术项目而自居，不能主动去讲真相，而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啊。一滴水融入大海，就会波澜壮阔，汹涌澎湃。如果我们都能去主动突破自己固有观念的障碍，离为他的生命境界就越来越近，离法对我们的标准也越来越近，真的就能无脉无血，逐渐的就会越来越接近百脉全开，更能提高救人的效率，救更多的人。将来我们回首以往，把遗憾和悔恨降到最低再最低，仰望师尊时，俯视众生时，能少些再少些愧疚与悍然。这段经历与变化更能体悟到师尊的用心良苦，为起悟弟子开阔胸怀，为弟子救人打开智慧，为我们展现法的无限内涵，为让我们能跟上正法进程而无微不至的加持与保护。 弟子用全部生命说一句：师尊辛苦了，叩拜师尊何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